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72回。这些低阶的落云宗弟子一听本门师祖下了这种命令，立刻赶紧离去，顿时啊，这里就空旷了起来。穆师侄，你暂且留下。一名面容普通的结丹修士忽然嘴唇微动的向胡姓老者传音了几句，接着用手指了指下面的药园，老者神色一动，叫住了也准备离去的穆修士。弟子仅听师伯吩咐。穆修士一愣之下，急忙掉头飞到了几位结丹修士面前，脸现恭敬之色。穆师侄啊，听说这个药园是你负责的？
是，此药园是本峰一名叫韩立的炼气期弟子管理的。
哦，炼气期，那此人现在何处啊？
这个弟子也不知道，刚才已经有几位师兄闯进药园里边看了一下，那名弟子并没有在里边。
穆修士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，韩立，哎呀，韩立，嗯，莫非是二十来年前世剑大会上进入过前十名的那名外室弟子？
红山老者神情一动，有点诧异的问道。段师伯所言不错，正是这名弟子。
女子知道对方带队参加了世剑大会，也就不奇怪的回答。
外室弟子能进入前十名，这个的确有点古怪呀、啊、难道刚才的结缨天照真是由此人引起的？
冯老者望着石山，神情复杂的喃喃自语，他身边的一干结丹期修士也个个神情肃然，那姓宋的绝色女子更是目光闪动，一直沉默不语。
结缨天照，难道说刚才是有人结缨了？
其他人也就算了，穆修士一听这话，几乎不相信入耳之言，满脸的震惊愕然之色。
我说冯师兄啊，这看刚才的意境，那个人已经结缨成功，现在啊已经是元婴期修士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个人呢？
对方虽然是新进阶的元婴期修士，但也已不是我等面对之事，估计两位师叔不久就会亲自处理此事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千万别惹恼了对方。
两位师叔已经来了。
冯老者沉吟了一下，刚做出决定，就忽然神情一松，口中轻呼道。众人闻言呀、啊、这才心里一安，急忙抬头望去，只见天外光芒一闪，有两道长虹瞬息即至面前，一白一黄。冯老者等人见此情景，立刻分站两边，面露惊色。
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两个人处理就是了，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，不要留在这里了。
银发老者和那吕姓的元婴修士一出现在这些结丹修士面前，就淡然说道。冯老者等人当然是口中称是，纷纷的从石山附近离去。穆修士自然更不敢滞留于此，向两位师祖深施一礼，就急忙御气飞走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他不禁回头望了一眼药园的方向，
难道结缨之人真是那位韩立不成？
此女一想起韩立，心中是一片混乱，玉脸上满是茫然的神情啊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悠长的苍老的声音传来：
在下落云宗程天坤，恭喜道友元婴结成，不知老夫和师弟可否进府一叙啊？
听到了这话，韩立眉头皱了一下，随即就舒展开了。音乐啊，你去将禁制放开，先让两位落云宗长老进来再说，此事迟早都要给对方一个交代的。不过开启禁制之后，你就不要再露面了，毕竟你的妖狐之体虽然擅长隐匿和幻术，但是身上的妖气是没有办法瞒过元婴期修士的。
是主人。
银月恭敬的答道，连步轻移的向外面走去。片刻之后啊，在石山外等候的两位落云宗长老忽见下面的石山景色一变，原本看似普通的山石岩壁蓦然浮现出大片的青光雾，将整座小山都笼罩其内，而雾中是煞气冲天，符文飘动，分明设有非常厉害禁制的样子。银发老者和那吕修士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禁苦笑一声啊，对方在落云宗内开辟一个洞府，并布下如此厉害的阵法，他们身为此地的主人，竟一丝一毫都没有察觉到，这就是说出去真是一件大丢颜面之事。那最起码被几位至交好友给取笑一番，那是免不了的。这个时候光雾中传出了韩立的淡淡的声音：韩某此次借贵宗灵地修炼，未曾和道友打过招呼，真是冒失了，还望二位不要见怪，在下这就将禁制放开，两位请进府一叙。韩立的话语啊，说的是非常的婉转客气。
哎，道友说的是哪里话呀？能看中我们落云宗，哎，并在本宗凝结元婴，这是本宗的幸事啊，我二人怎会不满呢？倒是此次来的匆忙，并未准备道友成婴的贺礼之物，有些惭愧啊。
银发老者哈哈一笑，仿佛一点都不介意。
哎，道兄说笑了，能在此结婴，韩某已经深受大恩了。
随着此话的出口，青色光雾中一阵激烈的翻滚，在二人面前自行分开了一条两三丈的通道。见此情景，银发老者二人没有丝毫迟疑，一下子飞遁通道之中，瞬间飞至一扇青石大门之前。石门对外大敞，这跟前正站着一位青袍青年，二十来岁，相貌普通，嘴角含笑，正是韩立出府迎接他们来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两位道友请进。韩立冲二人一笑，就往洞府让道。
啊，好好好，我等打扰了，打扰了啊。
银发老者二人也没有客气，略一抱拳，跟着韩立进入了石门。随后外面的青色光雾一阵翻滚，通道消失不见，禁制弥合如初。银发老者二人虽然感应到了此幕，但自持此地乃是落云宗之内，自然不会有什么担心之举。他二人跟韩立走过一小段通道之后，就进入了一间面积不小的厅堂之内。两位道友先尝尝在下炼制的灵茶如何呀？韩立一带二人坐下，将神识一动，一只巨猿傀儡手捧一个茶盘，缓缓走了进来。这茶盘之上 放着三杯刚刚沏好的清茶，一一摆放在了三人面前，然后傀儡目无表情地退了出去。
好茶，好茶呀！不过没想到韩道友竟然修炼的是激光傀儡术，这可是非常少见的呀。
银发老者品了一口手中的清茶，轻赞了一声，然后盯着巨猿傀儡消失的方向，有点惊愕地说道：
哎，没什么，韩某只不过粗懂一些傀儡之道，炼制几个驱使罢了，怎能入两位道友的法眼呢？
韩立不在意地回答：
哈哈哈哈，道友啊，太谦虚了，这只巨猿虽然只是个傀儡，但是从他身上的灵气来看，莅临一个筑基期修士绝没有问题啊。
吕修士对韩立会傀儡术同样大感意外，不禁开口试探道：
的确，这种傀儡全力一击可以和筑基中期修士相媲美，但是无论动作还是攻击手段都太单一了一点，炼制它的材料又价格不菲，足可以抵了一件顶阶法器了。
韩立微微一摇头，漫不经心地将傀儡的几个缺陷点了出来。
哎，可就是这样，道友的傀儡也非同小可喽。特别若是低阶弟子带了一只在身的话，防身可是绰绰有余的。不过这种激光傀儡术似乎源自极西之地的千竹教，这道友难道是出身极西之地的修士？
银发老者口中仍然对巨猿傀儡赞不绝口，但是他话锋一转，探听起韩立的出身来历了。一听老者这话，韩立微微一笑，双目半眯了起来。他想也不想，也明白对方的意思，表面上不动声色地回答道：傀儡术是在下从一本无名典籍中学来的，是不是和极西之地有关，这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极西之地的修士精通傀儡之道，韩某倒也清楚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，和那里的修士切磋一下傀儡术的打算。至于韩某可是货真价实的天南修士，早年出身越国，但是后来魔道六宗入侵，才不得不遁走他国的呀。韩立是半真半假的讲出了上边的一番话呀。
哦，原来道友出身越国，啊，这还真是让在下有点意外了。看道友容颜如此年轻，不知道韩道友修炼了多少岁月，难道修炼的功法也有驻颜奇效？
吕修士和老者互望眼之后，终于忍不住问道。
一开始啊，他就觉得韩立相貌年轻的这有点太过分，太离谱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但是能到了凝结元婴这一步的修士，最起码也得有三四百岁吧，就像吕修士自己也是近四百岁时进入元婴期的。
哦，韩某修炼的功法呀倒没有驻颜的作用，但是早年机缘巧合之下曾经服过一枚定颜丹，容颜就始终维持在服丹的那一刻，不会有什么改变了，而在下屈指算来有二百来岁了。
什么？二百岁？
吕修士开始听到定颜丹之言的时候，心里还暗道果然如此，但是等韩立一说出自己的年龄之后，不禁脸色大变，面露骇然之色。
道友真的只修炼了二百年春秋？
银发老者听了韩立此言，同样的心里翻滚不停。据他所知，只修炼了二百年 就能凝结元婴的修士，天南以前并非没有过，但也只是寥寥十几人而已。这些人无一不是天纵之才，大部分也真成为了惊天动地的人物，其中更是有突破元婴后期才蓦然消失，飞升另一界的传说存在。眼前的这位年轻的修士也自称只修炼了200年，这岂不是说此人也大有可能突破元婴初期，成为非同小可的存在呢？怎么了？在下200岁结婴有什么不妥吗？韩立见此，眼中一丝疑色闪过。虽然知道自己200年就凝结元婴，的确是比一般修士早了许多，但真不知道此举有什么含义在里面。毕竟对于和元婴期修士相关的事情，韩立知道的只是一鳞半爪，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的。
哎呦，没什么没什么，韩道友如此年轻就凝结成婴，让我二人这大吃一惊啊，看来道友前途不可限量，不可限量啊。
银发老者轻叹一口气，脸露一丝羡慕说道。同时他心里这个时候已经拿定了主意，不管着对方所说是真是假，一位元婴期修士，他们洛云宗都一定要好好拉拢的，绝不能和此人交恶，最好劝说此人就此加入洛云宗，那就更好喽。一旁的吕修士同样是面带复杂之色，但眉宇间倒也恢复了常态。银发老者嘴唇微动的传声几句之后，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凝重之色。韩立呢，不动声色地看到了眼里边，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，反而趁此机会拿起桌上的茶杯，轻轻地来了那么两口。这个时候，银发老者和吕修士似乎商量完毕，随后银发老者忽然开口说道：“
那就请恕程某放肆地问一句，这道友如今元婴已成，今后可有什么去处吗？”
去处，这个倒一时没有想好。越国现在是魔道的天下，在下早年得罪过鬼灵门的修士，是不可能回去的。这其他地方嘛，韩立说着说着呀，露出了沉吟之色，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。
若是道友不嫌弃洛云宗弱小的话，我看不妨就此加入本宗吧。我们洛云宗虽然远不及古剑门势大，和白巧院比起来呢，也差了那么一点，但是好在本宗并没有什么专门的修炼法门，不讲究什么功法传承，一向集百家之长为己用的。只要道友肯加入本宗，从此就和我兄弟二人平起平坐，绝不拿道友当外人。
银发老者肃然之色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些话呀，的确是发自肺腑之言呐。
成为贵宗长老，
韩立眉毛不经意的一皱，脸露一丝迟疑之色。看到人家韩立啊没有一口回绝的意思，银发老者心里暗自高兴，更加面现诚恳地说道：“
哎，道友放心，我等在宗内虽然担负太上长老的名位，实际上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，更没有什么俗物缠身的，只是一种威慑的存在，完全可以专心自己之事。那每年宗内弟子会供奉我们上千的灵石，以作为我们修炼之用，而我们若有什么灵药材料等比较特殊的需要，也可吩咐下面弟子去做，不用自己费心费力的去寻觅。 总而言之，道友作为我们落云宗的长老，在待遇上绝不会比在其他宗派少半分的。
师兄说的没错啊，哎，并且韩兄弟虽然凝结元婴成功，已经进入了元婴期，但是在元婴的凝练上想必还是一头雾水吧。不是我等兄弟自夸呀，我们二人虽然数百年来一直困在元婴初期，无法更进一层，但在修炼上还是有一些独到的体会的。若是道友肯加入本宗，我二人自然会坦然告知，让韩兄弟肯定会少走一些弯路啊。
吕修士这个时候也劝道，毕竟啊，这宗门里头多了一个元婴期的修士，几乎立刻就可让门派的实力大涨一截啊。虽然说他还是比不上古剑门，但也一下子和白巧院并驾齐驱，落云宗在云梦山的地位那也会随之变得稳如泰山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73回。